本期视频由加拿大顶尖教育集团赞助播出。顶尖教育专注为加拿大本土和中国留学生提供专业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帮助您实现孩子身在海外求学，家长了如指掌。详情请添加二维码咨询。
开始了啊！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赞，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访谈视频。今天要去访谈的是一位20出头的年轻人。在开始访谈之前呢，我要先介绍我的一位朋友。今天的视频呢，是我的这位朋友来委托我做这样一个人物的访谈和记录的。Hello，Mark， 早上好。
有赞老师，早上好。
首先，我想请 Mark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以及告诉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委托做这样一期人物访谈的视频。
大家好，我叫 Mark。我在这边呢，主要是做这种跟留学生，尤其是低龄留学相关的一些后期的服务工作。那之前呢跟有赞老师也合作了几期视频，过往的这个留学的经历当中呢，很多的学生在加拿大呢是奔着一些名校而去，但是今天的这个受访者呢，我觉得他有特别的故事，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状态还有自身的需求，一样会达到这个留学的一个目的。我们可以在视频的前边呢猜猜看他在加拿大学的是什么，在后边呢可以请他为大家露一手。
介绍我今天拍摄的对象郭宇。你好。
你好，有的。
我猜你20出头。
是我今年21，虚岁22了吧。
来加拿大多长时间了？
来加拿大可能第四个年头了。
边走边聊你在原先初中高中以及来加拿大的一些经历，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边走边聊，走吧。
我16年7月份第一次来的。
那来了有3-4年了。
对，差不多了。
来的时候是不是也像那些留学生一样，就是爸妈突然有一天问你要不要考虑去留学？
我爸第一次告诉我的时候是2016年3月份告诉我的，说让我考虑来加拿大留学这个事情。但是当时我内心我是极其反对的。我记得当时为了不出来留学我离家出走了3次。爸是强制让我出国，当时我爸贼豪气，甩给我一张卡就让我走了。
什么卡？银行卡。
银行卡。因为这个事情我在家里跟我爸吵争执，包括上雅思课买雅思书我把钱给扔了。不是看不下去，就是单纯的懒得看。你给我就行，我能在书上给你画画，但是我觉得不会看。
那你觉得15、16岁那会儿和现在重新思考你爸为什么要让你留学，你觉得有变化了吗？
变化说实话不大
不大，
但是心里面还会去感激父母吧。因为到现在我来这4年的时候，就有时候会想到底在国内适合我还是在加拿大适合我。
现在还在想。
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在国内那会儿学校的成绩不算好学生类型的？
学校成绩当时最高分考过全班的第17名。
可以啊。
说实话哈，全抄的。
你能抄到17也可以啊。
拿一个手机进考场，正式递生全靠缩印。
全靠啥？
缩印。
什么叫缩印？就缩小了印，把那个答案印进去。
对，就是一个提纲贴到衣服上。
这么抄。
对，
这样都能搞到17名，很厉害的。
我作弊还是有天赋的。
我觉得你有才能啊，发挥对地方。但是有个风险，没得抄了，这事儿就瞎了。
对。
有正常发挥到特别次的名次吗？
正常发挥，我记得有一次数学考试，考到全班倒数第2名。
那是多少分呢？
4分。
满分呢？
满分120。
你考了4分。
对。
没得抄了。
不是没得抄了，当时懒得写，看题头都是懵的。选择题写了一道题，填空题写了一道。
那还行，还蒙对一两道啊，应该拿0分的。
考0分也需要技术的。
刚来加拿大啥感觉？
说实话没感觉。
一落地啥感觉都没有。
一落地感觉就是困。
刚来了是来列治文吗？
对，刚才就在 Richmond。
爸妈也跟着来吧？
没有，我当时自己来的。因为我爸妈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放心的。3年级的时候吧，10岁的时候我就自己跟团出去玩去了。
第一次夏令的。
对。
感受如何？没感觉吗？
感受倒是挺好的，因为对比起来你像国内早上6-7点一下到晚上10点多，在这边的话早上8点多 到下午2点多3点就放学了。哎，当时我操，真的觉得好舒服啊！其实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住了一个西人的 homestay， 每天除了面包就是面包。我记得当时我来了第一个星期，周末的时候我们去加连吃东西。
超市是列治文的一个比较老的亚洲超市。
当时我记得这么大一盘米饭啊，我全部给吃完了，
有菜哈，
加上菜全部给吃完了。此当时饿得不行了，当时真的饿得到发慌了。
这个十天待完之后回中国了，又过了多久才真正开始办留学了？
半年吧。
回去有爸妈需要做工作吗？来告诉你为什么要留学？
没有
。
我爸说完以后，他也忙，然后我妈当时就天天陪着我，到后来。直到我订完机票以后，我爸见了我一面，我们两个吃个饭。我爸说不是，就是说不想见我而让我出去，单纯的想为我以后发展变得好，所以才会把我送出去。
特别的跟你坐下来好好想谈谈的这种方式跟你说的。
对，但那个时候我听不信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爸基本上聊不来，我俩聊两天就要吵架的那种。
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你说过啥吗？
决定要来加拿大的时候，妈妈每天做饭呀，然后拆洗被子呀，洗衣服，然后要怎么洗，然后就那些每天会说小事。
去了生活不能自理。
对，
来了生活能自理吗？
生活可以自理。
夏令完了之后就是长期来这边正式留学了。
对，
先来是高中还是怎么样？几年级？
10年级。
说几个你觉得刚来比较挑战比较不适应。
第一是英语吧，英语当时真的贼烂，然后还有就是出行吧。当时我在 Granville 和 Garden City 那边住着，每天早上要去上课的话，需要坐404到 Richmond Center，再坐到阿伯丁。因为第一次坐嘛，我当时就很迷糊，因为这边下车都需要推一下才会，车门才会开。然后当时停车时候，我没有推，他不会给我开门，
他直接过站了。
我就议政了一下，我就推了一下，然后。没再开开，但他们当时每个人下车的时候都会给司机说声 thank you， 我就顺便也说了句 thank you。
你学得挺快，
就下车了。
学得挺快，
对，
很漂亮啊。还有别的困扰吗？
有，太无聊了。对，当时觉得真的太无聊了。当时上课加上课，我记得唯一一次出去还是去了到 7-11 买了个鸡腿就回家了。
一直以来留学的那个成绩是什么一个情况？
说起来成绩吧，这个问题就有点不好交代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成绩太烂了。我记得我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四门课 ，pre-cal 10，我是70多分，还有一个库克是50多分，体育11也是50多分。
你会讨厌去上学吗？
讨厌倒是不至于，但是就是不想去。
会翘课吗？
哇，那你说这个就有点严重了。我从3月份到6月份。翘了100多节课，
3个月当中你翘了100多节课。
对，
你这书没法读了后边。
还好，最后还是读下去了。
给观众造成一种加拿大书很好读的错觉。加拿大书好读吗？
不好读，说实话不好读。你要克服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中国留学生。
我觉得你聊到现在，国内那个分儿也不高啊，高的时候都靠抄的。来到这儿呢，一开始好像也不是太想学。
对，
什么事儿会让你后来有一些变化吗？
后来我遇见了一个女生吧，然后我们俩谈恋爱了。出自于一个对女生的责任感来说，我就想尽快的毕业，然后尽快的完成我的任务。然后去社会上打拼呀，赚钱呀，然后我们俩能好好的在一起。
搞对象这事儿反倒让你有了一点变化。
对，
要不要聊一下这个小姐姐、小姑娘？
好啊。
怎么认识的呀？
我俩在飞机上认识的。
就来飞来这儿还是飞回去的？
飞回去的时候。
都乘客吗？
不
得啊。那我知道了啊，你是乘客对吧？
对，
你是乘客。小姐姐这个看你的外形喜欢上你很正常。
不，当时这个外形你们可能难以置信，我的外形当时我是一个240斤的大胖子。
不可能。
真的。
你现在多少斤？
我现在170斤。
240斤，差70斤。
对，健身
，这么大变化。
为了爱情。
他为什么要喜欢上一个240斤的？
我当时我是脸在外面，还看着可以。当时我在飞机上，因为我这个人说实话比较腼腆。我当时记得他过来时候给我盖了个被子，我就很感谢他。然后呢，我当时就拿出来手里唯一的零食，4个巧克力，拿去给他吃了。 吃完以后我俩就聊起来了，聊完以后他朋友给我说一句，你俩不加个微信吗？啊，我说我就不加了吧，我有点腼腆。然后当时下飞机之前，我记得我当时手是这样的，就手机对着他，哆哆嗦嗦，哆哆嗦嗦，哆哆嗦嗦，加个微信吧。一看是微信号，哇，你不知道当时要给我开心的呀！真的，那是我迈出的第一步。
是成都姑娘吗？
嗯，是。啊，
成都姑娘都好看的。
对，
你同意吧？
同意，记得这个观点我同意。
她是你现在的女朋友还是前女友啊？
前女友。
啊，这茬已经过了。
对。啊，
但是我觉得对你收获很大啊！你居然因为搞对象这个事儿，反而连爸妈都劝不动的事儿，你会想说重新思考一下留学到底是为啥了？
对。
来了之后学习有变化吗？
有，到了之后我转了一个学校，就天天爱学习的吧，算是。对，我当时记得最清的是，我当时转校以后，那个学期还有半个多月就结束了啊。当时给我有差不多有这么厚一沓的作业，要在两天内写完。说实话我当时直接懵了。吃饭那两天，从早上上完课以后下午4点放学到晚上1点多2点，基本上就全在写作业。当时我妈来陪我一段时间，当时我还有私教课，当时我说我先不上，我妈当时因为这个还给我吵了一架。当时我没搭理我妈吧，算是，我说你去睡觉吧，我也不想跟你说话。每天那两天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天天早上熬一个大红眼起来。我妈当时就跑过来跟我说的时候，儿子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什么作业要写。对，就想着当时就想着，哎呀，我还在干我的事儿，你干你的事儿，你给我做好饭就行了，其他都不重要了。
成绩有变化哈？
后来基本上都在70分以上，我拿过最高分是拿了一个89。
高中读了这么久，你也知道留学的人肯定都是有自己要完成的家庭的目标，要读完高中，要读学校大学，办下来留在加拿大这个身份，这应该也是你们家里的目标，是吗？
是我家里的目标，但不是我的目标。
那你的目标是啥？
我的目标，说实话哈，早点毕业早滚蛋，这么简单。
滚哪去？滚回国去。
滚回国去。
那现在还是这个目标吗？
现在慢慢时间长就不是了。怎么说也能不要辜负爸妈对我的期望吧。
走着走着，咱们到这个戴克这块来了。再往前走，我们会到 Stevenston。喜欢来这儿吗？
喜欢。
今天这个地儿是郭宇他建议我外拍照的地儿，正好我也喜欢这地儿。
其实我觉得我在加拿大的感情就在这儿最多了吧，可能在这边更好去讲出来。
这个地方还跟咱们的家乡有关系。
对，
那边是机场啊。考大学的事儿，当时咋想的呀？就想赶紧考了得了。
只要你给我拿个学历，拿个文凭，其他的
啥都
想要干嘛？对，
啥都行。
对，当时我记得我拿了一个 KPU 的 offer，
新特兰。
对啊，然后还拿了一个 VCC 的吧，
对，文化城市学院。
对，
这两个都可以选，二选一是吗？
后来我选择了 VCC。
为啥选了 VCC 啊
？VCC 那个专业我喜欢，厨师。对。
哦，你喜欢厨师的专业啊？
对。
那如果是去昆特兰，当时会选什么专业？可能
business。
商务。
对，
所以你在商务里边和厨师里边，你更喜欢选厨师多一点。
对，如果去 KPU 的话，我浪费4年时间。
不然，学商务是浪费4年学钱。
4年时间一出来以后，你还不一定会能毕业。我觉得那个东西很没有意义。我在 VCC 的话，可能就2年就毕业，2年毕业，拿完毕业证，然后拿换工签，工签弄完以后，我可以上班，然后到最后可能节省一些时间吧。就同样的来说，我的同学们，在他们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可能就已经在准备递交申请了。专业我还比较喜欢。
这个跟我了解的一些年轻人的这个路子不太一样。他们好像一些朋友会说，哎，这个学校是不是有名啊？是不是很好大学？对你来说重要吗？这些
不重要。我当初来的时候考虑过也上 UBC SFU，
也想过这事儿，
也想过，但是就转瞬即逝了，就没有了。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既然我出来了，我还要考虑一些就是自身的因素，去考虑到最后我是否适合这个学校。
咱又回到2016年刚留学那会儿，那个时候想过自己会去学一个叫厨艺的专业吗？
那个时候我压根就没想过在这儿待，
压根就没想过能待到2020年是吗？
对。
进到厨艺之后，跟你想的东西一样吗？
说句实话，还是蛮大的。我们早上7点上课，要5点多起床，到下午2点就不带停的。我那儿一坐， 当时第一个 block 还好，就在那坐着，坐着完以后去练切菜。后来第二个 block 是做汤，后来 baking 什么的东西很多。
嗯 嗯，
我的确挺喜欢他的，所以有这个精神头吧。
学起来容易吗？
不容易。
学起来不容易的。
真的不容易。
啊、
嗯。我觉得动手我不怕。
嗯。
最让我头皮发麻就是理论考试了。
就是什么？
理论考试。
理论考试。
对。
啊，全是英文的那种。
哇，给你一个试卷，试卷100道题让你选。
啊。
真的很头疼。
学了厨艺这个学了多久了？
将近半年多了吧。
学了半年多了。
对。
进步变化大吗？对于你下厨房这事儿来说。
进步变化还是挺大的。
学了这么久，有对未来的想法了吗？今后真的会做这个事儿吗？
不一定会做，偏向于做这个事情，因为我想去开一家自己的餐厅。因为我之前去巴厘岛的时候，开一家类似于胡桃里的那种音乐餐吧，半海洋半复古的装修方式那种的。
有想法就好啊，就怕没想法。那这样，既然你会做西餐哈，咱们去个超市，让你选择一道你觉得你做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又好看的餐。
行，
伺候一下我啊，不，伺我品尝一下。
好嘞，
可以哈，待会我们去超市。啥情况？
奶茶，辛苦。
工作人都有吗？
有。
来，分享。郭宇，你有一个将来在社会上我不担心的特质，
是吗？
我们管这叫会来事儿。现在来的是列治文的一个叫 IGA 的超市。今天中午让你露一手，你打算给我做一个什么食物？
我在考虑是牛排呢还是汤，个人偏向于牛排吧。
那咱就牛排走起。
好的，
里边采购一些郭宇要做的牛排的食材，走吧。哎，我问一下，这个牛排都会写3A，真的是有一个级别叫3A 吗？
对，3A 包括说安格斯泰3A，还有像肋眼牛排啊、菲力牛排啊，其实都是出自于同一个牛身上的，只不过部位不一样。
10块钱跟30块钱的牛排味道差别很大吗？
好的牛排差距还是很大的。如果挑的话，我还是挑那种比较肥边的吧。
10几块钱吗？我们挑了2块牛排，价格大概10-24加币左右。应该算中档的，还不错的。
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已经算是偏上了。不过一般你买牛排要是经常吃的话，还是去 Costco 买比较好。哎，其实我觉得配土豆泥和花菜是两个最好的搭配。
其他佐料都有嘛，对不对？
对，其他佐料我也都有。
得嘞。花菜2块牛排一共花了多少钱？
34块9毛6。
加拿大物价植物方面真的是很爽。打算给我们做一点食物，
对，
犒劳一下。那去厨房我们一展身手吧。
好的，
走。食物都交给你。给
你。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做牛排的步骤相比起来要简单一些。一个厨师的习惯性吧。做东西之前会先洗个手。我一般就会拿纸把它擦一下。
你今天和我，咱俩有享清福了啊！
这是特殊定制的。
今天这日子还特别尴尬啊，情人节啊！我先品一下。
从这个卖相上
啊，
到达了这个专业水准了。
是吧？
嗯，
好吃。咱边吃边聊啊。
好，
还是回到咱最早说的，为什么要拍这些视频？
对于出国留学很多人呢是很容易达到的一个生活方式了，但是怎么样去选择你最适合的，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但以前人们认为留学就是要去一个好的大学，
以前是这样，其实现在还是这样。
嗯，
但是呢我觉得每个人的特长跟特点和他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大学呢有很多种选择，每个大学当中的专业呢我们要需要去比对一下，每个人的这个方案都是在不断的打磨跟优化当中的。去上名校是一种方式，像郭宇这样去做他喜欢的这个事情，学他自己喜欢的专业，我觉得是更应该去思考的。
包括你这儿应该我知道也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家长啊，
对，
或者你的客户也好，然后这个年轻人也好，
对，
不一定是一个路子，条条大路都通罗马。
对，
这视频也会结束嘛，因为 Mark 其实你也是郭宇的监护人，
对，
算半个家长了。
我觉得这么长时间跟着郭宇，对于我来讲其实他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客户，他的这种留学的方式可能是更多人考虑的一条思路。看到他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成绩也好，他能够这么自信的去到大学继续他的生活，我是非常的替他开心，替他骄傲的。
好，那我其实也蛮感谢 Mark 邀请我来，委托我来拍这么一个视频啊。我觉得这个家里有孩子都会了解，带孩子特别不容易，小有小的烦恼，到他懂事了有大的烦恼，当家长的，当委托者的都很要费心，不容易不容易。很好吃啊，咱俩多吃两口。啊，我就说啊，可惜爸爸妈妈不在，咱们更坐一桌的聊一聊，可能更有意思。
以后总有机会的。我还记得我当时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爸过来跟我说一句话：“儿子，我替你骄傲，我希望看到你大学毕业，我还能参加。”其实当时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说我能顺利的高中毕业，当时我实在是太废了，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不过后来能高中毕业其实也挺开心的吧，也算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认可吧。因为之前我是天天过得挺丧的，就天天在家里面待着，大门不出的，就每天在家里看看电脑，看看手机，睡个觉，然后到后来慢慢一次的改变吧，过程还是有点艰辛吧。算是，其实我爸说实话是挺好面子的，但是前面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各种不努力不争气吧，我也知道他们其实也操心我，但是在外面还是依旧说我和我哥是他们的骄傲。
哎，爸爸有在某个重要的时刻发过什么朋友圈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只记得我当时穿西装去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我爸破天荒地发了一个朋友圈。
咋说？
儿子毕业了，就这么简单。
有配照片吗？
配着我们的照片。
啊，儿子毕业了。
对，就这么简单。
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留学是一个过程，是你从懵懂无知到最后成熟的一个蜕变吧。我们其实心里都清楚，在国外的这些诱惑实在太多了。既然选择出来吧，还是那句话，做好自己。只要你觉得自己做的值，没什么可说的。
回想留学这个决定，后悔吗？
后悔谈不上。其实我倒挺感激我爸妈真的把我送出来的。真正走过这几年的路以后，我会发现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我比同龄人处理的东西更完善一些。这样说吧，可能我比他们要提前先走这一步，我不后悔。
节目其实差不多了，我们愣是把一期访谈节目拍成了美食节目。谢谢 Mark 的委托，谢谢郭宇的参与啊，非常坦诚的分享。好的，今天视频到这边就全部结束了，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谢谢。